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白宫确认拜习会星期一召开，将会涉及哪些议题。日首相和美国印太司令会谈，强调加强联盟。习近平比照海航破产案，一刀一刀拆解恒大。孙力军同党主动投案，全右一政法老虎落马。洪都拉斯总统率团访问台湾，蔡英文总统明设宴招待。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白宫星期五11月12号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美东时间星期一11月15号晚间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视讯会议，但官员们强调不太可能产生一长串的具体成果。白宫新闻发言人珍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怎样负责任地管理美中之间的竞争，以及在我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合作的方式。萨基说，在整个过程中，拜登总统将明确表达美国的意图和优先事项，并明确和坦率地表达我们对中国的关切。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官员们说可以讨论的问题包括气候、贸易、核不扩散和 COVID-19， 还包括美国希望和北京合作的领域，以及台湾和网络安全等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官员们表示，预计拜登将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遵守川普时期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中的采购条款，但他不会提出取消美国对华的关税。华盛顿和北京一直在 COVID-19 大流行的起源、台湾、人权以及中共扩大核武库等问题上存在争议。目前美国的一个主要担忧是习近平是否会入侵台湾，或者是是否会夺取台湾控制的较小岛屿。美国官员认为，习近平直接接触是防止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关系恶化为冲突的最佳方式。拜登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强调美国不会要求具体结果来淡化对会谈的期望。 CNBC 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说话，这次会谈不是寻求具体的可交付成果或结果，这个关于设定有效竞争的条款，在这种竞争中，我们有能力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以及我们盟友和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这位官员说，我们相信当这样的条款或者是讲成防护栏一一确立之后，我们就能够维持一场强有力的竞争。路透社报道，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将利用这一次会议明确表示他欢迎和中共的激烈竞争，但不希望发生冲突，该官员淡化会议达成一长串成果的可能性。星期四11月11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尼诺 John Aquilino 在会谈中一致强调，在中共和朝鲜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要加强日美同盟，并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岸田成功连任首相的第二日，他和阿灰尼诺进行了约20分钟的会谈，双方都对中共单方面试图改变地区现状的做法表示关切，同时就朝鲜试射导弹交换了意见。通过进一步加强日美之间的合作，我希望实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在会议开始时说。阿灰尼诺回应说，他致力于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阿灰尼诺星期四还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和新任外务大臣林方正 Yoshimasa Hayashi。 林方正敦促美日双边联盟下加强对外的威慑。岸信夫在会面中表示，环绕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他指的是中国和朝鲜局势。岸信夫和阿灰尼诺上次会面是在6月，他们就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阿灰尼诺已经警告，中共对台湾的侵略威胁可能比预期的更为紧迫，并强调美日同盟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共同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透露， 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可能在2022年春在日本举行第二次面对面峰会，以表明在中共日益武断的情况下 Quad 四方安全对话成员之间的关系正在加强。消息人士和共同社说，日本政府已经提出了主办 Quad 峰会的想法，如果实现，这个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自10月上任以来首次出席这样的会议。海航集团破产是1949年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习近平当局处理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得以参照并倾向于拆解恒大集团。10月23号海航集团和旗下300多间企业破产重整的重整计划草案均已获得官方干预和债权人表决通过。海航集团的破产重整是1949年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一个案例，处理情况极其复杂，因为海航的债务规模之大，资产的庞杂，业务板块之多，都远超过以前的案例。较早时在9月24号海航集团公告说，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峰、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因涉嫌违法犯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海航集团原始股东将要放弃所有权益，集团遭到当局分为四大块，拆分为航空、机场、金融和商业四个部分，官方分别找投资人接手，各自独立营运，为避免恒大集团太快倒闭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习近平当局倾向拆解恒大集团。11月11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恒大高达3000亿美元的负债对中国金融系统是最大的挑战，官方正在幕后慢慢拆解恒大集团，避免恒大集团瞬间崩溃。知情人士说，拆解恒大集团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很多细节仍在研究制定之中，恒大集团或者能够生存下来，但是必然会大幅瘦身。知情人士表示，应当局要求，恒大数百个停滞的楼盘项目涉及约200个城市，日前已成立工作小组，地方政府亦接到命令，要求组织会计人员审查恒大集团在当地财务状况，并同其他房地产开发商讨论未完成项目的后续工作，还成立执法小组监测民众是否有不满情绪，从而避免引发群体事件。今年11前后，中国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前司法部长傅政华两只政法大老虎落马受查，震动政法系统。有消息称，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曾恩或涉孙力军案，上周可能已经投案。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报道中透露了上述消息，并表示还未有从官方证实它的真实性。香港明报11月2号报道称，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区政法委书记曾恩和孙力军以及已经落马的前上海公安局长龚道安、原重庆市公安局长邓辉林过往多有交集。QK 的是，最近曾恩连续缺席多场重要公开活动，令人猜测他仕途不妙，他或者会是下一只出身公安部副部级的政法老虎。广西将在本月召开换届的党代表，年仅55岁的曾恩应未到退休年龄，但近期他在广西多场重要公开活动中未见露面。据中国青年报等媒体10月22号的报道，中共中央批准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何文浩出任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据观察人士分析，广西将长期在政法系统工作的何文浩调入广西，很可能是要令何文浩取代曾恩出任广西政法委书记。公开资料显示，曾恩在1966年10月出生，湖南衡阳人，长期在公安部工作，先后担任公安部科技司科员、12局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2011年9月任公安部12局局长，2012年9月任湖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2014年3月起任湖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2020年6月 调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曾荫同已经落马的三只政法大老虎孙力军、龚道安以及邓辉林均有密切交集。邓荫任十二局局长时，龚道安正是十二局的副局长。曾空降湖北后，龚就继任局长。曾荫任湖北省公安厅长期间，邓辉林先后任湖北省宜昌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此外，2020年湖北疫情爆发之初，曾荫是副省长兼公安厅长。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孙力军到当地指挥抗疫保安时，曾荫就在孙的直接指挥下，当年3月习近平到武汉视察，曾荫还参与保安协调。洪都拉斯共和国总统叶南德尔 Juan Orlando Hernandez 抗礼，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12号晚率团抵台访问。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蔡总统代表政府及人民诚挚欢迎友邦元首率团访台。今年适逢台洪两国建交80周年，叶南德兹总统的到访具有重要意义。叶南德兹总统抗礼一行今日12号晚上7时40分乘搭联合航空 UA871 航班抵达台湾桃园机场。外交部常务次长余大雷代表外交部长吴超燮前往接机。叶南德尔下机后步入国宾室，向现场人员挥手致意，随后同外交部人员一起离开。随行人员包括红国总统府秘书长卡多纳 Ricardo Cardona 抗礼，外交部长罗萨雷斯 Lisandro Rosales 抗礼，财政部长马塔 Luis Mata 抗礼，总统府新闻部长卡斯提优 Sandra Castillo 等重要官员。总统府今日发布新闻稿指出，总统叶南德之抗礼应中华民国政府邀请，预计在12号到14号率团访台。总统蔡英文将在13号上午在总统府会晤叶南德之，并设午宴接待访问团。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叶南德之此行是第四次访问台湾，尤其今年适逢中华民国和洪都拉斯建交80周年，叶南德之来访格外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长期以来两国在经济、公共卫生、教育、社福、基础设施、妇女赋权以及渔农业等各项领域都有紧密合作关系，而在叶南德之总统主政下，两国合作的范围更加广泛，友好情谊更为提升。期盼透过这一次来访，令到两国的友好友谊更为深厚，合作关系更为深化。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